川普特使说，俄罗斯必须作领土让步。美俄谈判前，泽连斯基访阿联酋。美国媒体报欧盟要组建欧洲军。五月选举，小马可斯说不要投中共了。南韩餐饮业掀起倒闭潮。马斯克或审计黄金储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国务院13号更新官方网站的美台关系现状专栏，删除不支持台独字样，改为期待两岸以和平、胁迫、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化解问题。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过去美国政府表示不支持台独，但亦未能够缓和台海局势，北京仍然咄咄逼人。他说，既然没办法缓和的话，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去讲你这些北京喜欢听的话呢？对于川普来讲，他会觉得美国为什么要去表达美国对台独的想法。陈世文教授继续补充说，在川普看来，台湾的前途问题应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那个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的问题，不是美国要帮台湾人民决定的问题，或者美国帮中共去阻止台湾做什么事。中共如果真的希望台湾和中国能够统一，是自己要去说服台湾人民觉得统一他们是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美国帮你去讲。国务院这个变化目前是将一宗政策和台独这个问题区分开来。日本资深媒体人士坂明夫16号深夜在脸书发文表示，过去美国政府之所以写上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一个主要原因是应中方要求，现在国际的大环境已经不同，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再给中国面子。此坂明夫说，川普政府这一转变对共产中国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习近平正担心俄乌停火后，美国下一步就会集中力量对付中共，现在又当众挨了川普一巴，他会不会索性豁出去趁中东和欧洲局势未定出兵台海？陈世文分析说，北京敢打台湾的话，川普将要苛征中国100%甚至200%的关税，他甚至说我要去轰炸北京。最近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多次露出立场重大转变的迹象，例如24名众议员发决议案呼吁美国放弃一中政策，川普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在美日联合声明中加大对台湾的支持等。陈世文教授认为，要想确定川普总统的台湾立场，接下来有两个关键观察点。他说，由川普一年几前宣布竞选到目前为止，都没说一中政策这四个字，川普会不会再去讲一中政策，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不过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讲，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川普会不会讲不支持台独这句话。我个人觉得他是未来川普的对台政策一个重要的指标。川普总统的俄乌特使海洛格将军15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讲到，俄罗斯必须在领土上作出让步。海洛格仲举例说明，如果俄罗斯违反和平协定，美国会怎样回应。德国之声在安全会议期间主持一场圆桌讨论会，与会人士包括海洛格将军、乌克兰外长西比加、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英国外相林德伟和立陶宛国防部长萨卡利艾内。海洛格将军成为焦点，他说到，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是典型的石油国家，因为这样制裁将是有效武器。海洛格坚信制裁会迫使普京在谈判一开始时让步，作出领土上的妥协。 海洛格话：对我嚟讲，必须有好似领土让步咁嘅条件。我哋要传递嘅信息系，侵略行为系不可接受嘅。佢冇具体说明俄罗斯需要放弃边啲乌克兰领土，但佢强调美国要打破俄罗斯同中朝及伊朗之间嘅联盟。乌克兰同欧洲最关心安全承诺，担心俄罗斯未来再度入侵。海洛格话：点样回应违反协议，应该立即作出压倒性反应。美国过去已经证明咗呢一点，例如一位美国农民喺尼日尼亚被捕，美国派出成个海豹小队前往营救，仲有喺巴沙尔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后，美国出动71枚陆基战斧导弹攻击叙利亚。德国之声报道话，海洛格被问到欧洲在停火谈判中是不是拥有席位，他回应说请先定义什么叫做席位。接着海洛格明确表示，欧洲不会在谈判桌上，因为根本不会有一张谈判桌。不过海洛格补充，当谈判开始时，乌克兰理所当然应该是其中一方。多家西方媒体礼拜六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和中东特使魏科夫未来几日将在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代表开始三方和平谈判，但消息还未有得到官方证实。16号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率团启程前往沙地，打算和俄罗斯官员会晤。同一时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沙地的邻国阿联酋。泽连斯基说他是为处理战俘交换问题访问阿联酋，接下来他会走访沙地，但据说他不会参与美俄会谈。综合美联社、卫报等报道，泽连斯基在电报上发表文章说，他访问阿联酋的首要任务是带更多战俘回家，并讨论投资问题及一项大型人道主义计划。阿联酋是俄乌之间的重要调停国，战争期间一直协助双方交换囚犯。有消息人士表示，阿联酋官员已经向美国提议在该国举办和平高峰会，最终实现让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安顾问沃尔茨和川普中东特使魏科夫已经前往沙地，打算和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泽连斯基这两日亦都打算走访沙地。乌克兰经济部长斯维吕登科在脸书发表文章说，一个乌克兰代表团已经抵达沙地，为泽连斯基可能到访做准备，几乎准备和该地区国家签署重要的经济协议。他没有说明泽连斯基访问沙地和美俄会谈是不是有关，但泽连斯基较早前在慕尼克表示，他没有接到参加沙地美俄会谈的邀请，他亦不打算在和欧洲盟友商量之前就参与任何谈判。路透社报道说，根据他们掌握的一份完整文件《安全和防御战略指南》，欧盟想减少对美国或北约防务依赖，计划组建欧洲军。报道说，欧盟27个成员国近日才拿到这份指南。这份28页的机密文件显示，2025年之前组建欧盟快速部署部，估计规模5000人，官兵由各成员国抽调，应该由陆海空三军组成。报道称，不是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都必须参与这项计划，不过任何部署行动都要获得全体成员国同意，可执行由阿富汗撤离、边境维持和平及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欧盟未能够保护自己的军队，全靠美国和北约提供军事保护，特别是塔利班2021年8月15日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美国及盟国撤离，欧盟再次意识到组建自己的军队并达成战略自主非常重要。 这个月十五号，欧盟各国外长和防长在布鲁塞尔就此进行简短辩论，预计将在明年三月确立最终文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总体来说，各成员国对方案都持积极态度。报道说，法国最热衷，早在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敦促欧洲减少对美国的军事依赖，推动欧洲防务合作，呼吁在北约框架之外建立一支真正的欧洲军队来保护欧洲。菲律宾5月12日举行中期选举，改选317席众议员、几千个地方公职及参议院一半席位。总统小马可斯近日呼吁选民千祈不要令菲律宾成为共产中国的一个省。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菲律宾五月选举最重要的就是参议院改选12席立委。小马可斯已经开始为联邦党12名参议院候选人助选，并将中共议题设为选战主轴，强调中共在南海的威胁。小马可斯上个礼拜在一场集会上不点名地针对前政府说，你们将选择我们是不是要回到我们的领导人，希望菲律宾成为中国一个省的时代。小马可斯强调，联邦党推出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是中共的走狗。随着中非在南海冲突越来越多，小马可斯和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立场分歧越来越明显。小马可斯亲近美国，坚定反击中共，和亲北京的杜特尔特家族疏离，甚至成为政敌。南韩餐饮业陷入近20年来最严重低迷期，单在去年就有超过107,000家餐厅倒闭，创下历史新高，更加是16年来第一次出现餐厅关门数超过新开业的数目。南韩先驱部引述南韩政府数据透露，2024年全服务型餐厅倒闭率达到 10.4%， 是2005年以来最高。在首尔倒闭率高达 13%， 世宗市更加是惊人，倒闭率为 14.6%。食材成本上升、消费支出减少以及疫情后的经济困境是主要问题。政府数据显示，2024年南韩整体通胀率是 2.3%， 但农产品价格暴升高达 10.4%， 餐厅业加价亦都不能够完全抵消食品价格上升。另外，南韩的高利率和生活成本上升，很多家庭减少去餐厅消费。长期以来，南韩餐饮业维持着关一家开一家的循环模式，但在2024年关门的餐厅数比新开业多出5374家，南韩餐厅数出现2008年以来首次净减少。不单止全服务型餐厅，据南韩统计厅数据，2024年外卖餐厅销售额较前一年下跌 1.54%。 今年南韩餐饮业可能面临更严峻挑战。南韩去年经济增长率是 2%， 而央行预测今年经济增长下跌到 1.6% 至 1.7%， 估计餐饮业的顾客会更加少，成本更高。美国参议院兰德保罗邀请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审计美国黄金储备。 X 上一个有200万粉丝的财经和新闻网站零对冲建议政府效率部门亲自检查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的4580吨黄金储备，因为上一次检查是在1974年，距离现在已经50年。马斯克转发并质疑话，这个唔通唔系至少每年查一次嘅吗？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回应话唔会，并邀请马斯克团队嚟进行审计。诺克斯堡嘅美国黄金储备库建于1936年， 专门存放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储备，目前存放约1.47亿金衡安士的黄金，占美国联邦政府黄金总储量的56.35%。1974年，因为流传阴谋论话黄金已经被秘密转移，国会议员同媒体因为咁受邀进入金库检查。之后金库再一次被打开，已经是40年后。2017年，参议员麦康奈尔、大时任财政部长史蒂文·姆钦等人进入金库参观。事后政府只是发出一些模糊的黑白相片，显示姆钦站在似乎是金条的前面。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亦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